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历练几个星期，在我们节目当中所介绍的是，在19世纪时期，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环境当中与自由主义思潮的接触和抗争。在上星期的节目里已经介绍过天主教在德国的政治环境中努力抗争的情形之后，今天我们就开始讨论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教宗闭月九世。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前曾经谈到过拉莫乃对天主教教友所发生的影响，他愿意保卫教会，他曾经说过，我们既然不能够靠着政府来保护教会，只好开始另外一种新的策略，那就是利用现代的自由主义使它转为有利于教会。他还说，有些人一提到自由主义就有些震惊害怕，我们来使自由主义成为宗教化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就要复兴了。拉莫乃为了宣传他的思想，他创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标题就是《天主与自由》。他吸收了不少有才气有理想的志同道合者跟他共同合作，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拉高尔代。这张报纸声明，圣教会应该摆脱国家的保护，俗世政权的国家借口保护教会，却使教会变成了附属于他们的奴隶。教会应当坚决地辞谢所谓的协议，好能与国家分离，这才是理想。而我们天主教的本质就是自由，所以教会有权得到一切自由，如出版的自由、教育的自由、投票选举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教会应该有他应有的自由，才能够有效的传教，并且也才能够实现解放民众的使命。因为民众才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持有者，民众往民主的方向发展，必然是所向无敌的。拉莫乃的报纸上所发表的社论具有高度的才华，眼光都很正确。但是社论当中也有一些论断就未免过了火而过于武断了。拉莫乃对于教宗固然是一片至诚，但是他对他自己的思想却很固执。而拉莫乃确实是一位天才，对好事也有远见，对于后来发生的大事许多都应验了他的预言。可惜的是，拉莫乃和他的同道们对于神学缺少深刻的研究，因而没有足够的神学修养，所以在正确的思想当中往往就掺杂着过分激烈的言论和判断。天主教奠定了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说天主教只能够靠着自由保全，就显然是一种错误。因为天主教本身有它绝对的价值，并不是靠着他所生活其中的人的建设。更何况拉莫乃本人对于自由的完全信赖，使他过分单纯的相信人类是绝对的善良。似乎好像人一有了自由，就是以能够看事正确、修德行善，而绝对不会受私欲偏情的困扰了。而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不是吗？这就是拉莫乃的固执，看不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偏激，实在是很可惜。这份报纸不但基于法国，还远及国外，有些主教对他的煽动作用深感不安，就下令禁止神父跟修士们阅读这份报纸。面对主教们的这种反对，拉莫乃、拉高尔代等人决心要向教宗申诉。这几位自称为自由的朝圣者向罗马出发，他们自信能够获得完全而决定性的赞同。到了罗马，他们很快的就发现当时的教宗俄我略16世很慈祥的接待他们，但是并没有丝毫赞同他们的主张。拉高尔代明白了教宗俄我略16世这种沉静而慈祥的接待正是教宗不能赞同他们的主张，但是又不愿意公开谴责他们的做法，于是他就离开了罗马。 而拉莫乃呢，他却坚持执意要等待决定。最后决定终于颁发下来了，那就是1832年所颁发的被称为惊奇你们的通谕。在通谕中清楚地谴责了拉莫乃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从此以后，拉莫乃他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偏差，以顽强的态度反抗教会对极端自由主义的谴责，他简直是被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给冲昏了头。他的同道和徒弟以及教友们也渐渐离开了他，最后他在众叛亲离的凄惨景象当中去世了，甚至于在临死的时候都还拒绝了一位神父的探视。这时我们不禁这么想，假如他能够谦冲的反省，看出自己的错误，并且以他的天才像过去那样继续为教会服务，那么我们相信19世纪的教会历史会整个的改写的，这种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而惋惜的一点。但是拉莫乃的徒弟拉高尔代他却虔诚地接受了教会通谕的指导，从偏激之路返回正确的自由思想，继续慷慨地为教会所认定的自由主义的尺度而努力奋斗。你一定还记得拿破仑他曾经把教育大权独揽划归政府，君主复辟之后这种制度仍然保留，成为宗教教育的一大阻碍，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天主教信友所要致力的重要工作。终于在1833年教会重新再获得初级教育权，到了1850年又重获中学教育权，最后在1875年重获高等教育权，这真是教会在法国的重大成就。在政治上的自由，我愿意谈谈在1814年拿破仑宣布退位之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签订条约之后，欧洲又重新落入几个强权的手中，他们玩弄着政治手腕，对人民合理的要求不大注意，然后在专制政体之下，人民却要求制定宪法。从此以后，西欧各国的人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自由，为了获得应有的权利，也就不再有安宁的岁月了。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外族的统治，一方面是要摆脱专制独裁的淫威。仅从教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效果就有幸也有不幸了。当教友们获得实际上的宗教自由的时候，则可以说是有幸的。当所谓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指的是绝对自由，但是当对整个教会跟信仰的教义加以污蔑和敌视的时候，那就是大大的不幸了。下面要特别提出来在19世纪形成的几种新的观念。首先要讲的是新的国家观念。法国大革命跟美国的独立，这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念。从此以后，欧洲皇族所形成的王朝已经不再扮演着政治权力的重心，土地跟人民变成了缔造国家的两大要素，民众自己制定法律，也就是说可以建立君主国或是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在民众的心目当中好像是赋给了民众生命的一种杰作，而实质上呢，这种杰作比起中古封建制度还要更加的抽象，它并不是一个有机体，然而它却又像是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的活动。在国土上的居民就是国家，但是个别的居民则又是国家的臣属，跟过去臣服于国王的庶民一样，甚至还更有过之呢。在这个新形成的国家观念之下，埋伏着国家至上与国家主义的根苗，这是近代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概念还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日才会开花结果。 在欧洲要到1848年的革命之后，它才得到完全发展的时机。第二个要讨论的观念就是民众的意志。从现在的观念来看，每一个统治力量包含了三种权力，那就是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我们都明白，真正把持这三种权力的不可能是全体民众，而是那少数的跟民众的意志相符合的个人。因此各种民主政治的基本困难就是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或者更好说是判定民意的方式。当然了，别忘了民众的意见会有多少呢？也正如组成这个国家人口数一样的多。如果是以大多数的民众意志的标准来看的话，不管它是绝对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这就已经表示了民主的概念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么一来，很清楚地看出来，统治整个国家的力量并不是操纵在全体民众的手里，而是操纵在跟一部分意见相反的许多人的手里。在整个19世纪当中，常常是以投票数字作为决定民意的原则。在欧美国家当中，这种倾向使投票权有了偏差的发展。1848年之后，各国所草拟的或者是修改过的宪法当中，国会议员的选举仍然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是由具有投票权的选民所选出来的代表来选举立法者。此外，还有一种按照社会阶级的投票方式，法律规定按纳税的轻重和责任的大小来规定谁应该有投票权。同样的，各种选举通常是基于区域性的原则，每一位立法者是由各地方投票产生，这样他才会确实知道他所代表的民众心里真正的意愿。这种投票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不负责任的民众偶然产生而又无法控制的冲动情绪。欧美各国的上议院、下议院或是参议院、众议院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收到同样的效果。许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限制随着时间而慢慢的消失于无形，逐渐建立起以数字总和为基础的投票法则。刚一开始，尝试知名度比较高的人被选为立法者，他们在进入议会之前并没有什么党派的分别。到了19世纪的末叶，政党成为永久的组织之后，政党政治也就成为通常的游戏规则。这些政党的本身不是立法者，而是投票者的组织。最后所选出来的不是立法者，而是各政党所提名的党员。这样就跟原来的民主理念正好相反了。治理国家的人不再是民众所选、众望所归的议员，而是政党的领袖。选举者和立法者都必须要服从于他。我们从这种现象看到，党派的专政已经是近在咫尺。原本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国家，有可能走上一党专政的独裁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性的权力不在全体党员手里，而是在政党。事实上，在往后的世界历史上也的确发生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假如在19世纪所形成的国会使天主教徒面临新的难题，那么19世纪国家至上的国家全能制度的演变使得这些难题更加的复杂。这两者之间是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些幻想自己是为人类自由而战，因而自诩为自由主义的人，事实上反而是替国家套上了枷锁，使人类的灾难变得更多。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啊。在今天，当我们听到一个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怎么样持续不断地控告教会奴役民众的良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在所谓自由国家之内，一般的天主教教友都被强迫去维护那以民众自己的方法获得拯救的权利。天主教教友并没有处处都按照政府所指示的爱国观念来做。这个时代政府交替无常，他们所标榜的爱国观念也不一而足。 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的行政与立法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学校、教育和公共福利各方面，教会与政府发生间接的关系。当国家想要整治教会的财产、组织和牧灵工作的时候，教会就会受到直接的干预。在19世纪，这些相继发生的现象一点也不稀奇。早在君主专制时代，教会为了能够完成牧灵的职责，已经不断地在为自由而奋斗。19世纪的新环境使教会颇感困窘。总而言之，教会逐渐被逼迫去和那些垄断一切权力的政府展开战斗。这种战斗的目的不单只是在维护牧灵工作的某些权利而已，而是要争取牧灵工作的基本可能性。这种环境的恶化是因为权力与正义观念的激荡改变。19世纪是一个很重视法律的世纪，然而19世纪竟然把立法误以为是正义。一般民众以为，凡是议案得到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列入法律范围就可以了。民众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分辨政府是不是有权利去执行各项投票所通过的议案以及法律。因此，在最重视法律的世纪，竟然就产生了不正义，产生了暴力事件，而且竟然是野蛮未开化的洪荒时代所未曾有过的。19世纪所定的协议和条约的片面废除，教会财产的充公，修会团体的解散，还有神职人员的被驱逐，推动牧灵活动而遭到政府的惩罚等等的事件，都是以法律为借口。因此，19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就是在跟着新陈代谢的各个政党和政府在交战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谈下去。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再会。